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9章第1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东方人之地正往东边走了，到了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了，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好，这是描述哈，一个情形，我们中文的翻译需要了解一下，人引羊群，这引子当然是就是人在喂那个羊水啦，我们今天饮是我自己在喝一个东西，所以人饮羊群，如果照我们今天了解，就是有人在喝羊，这是很不通的。人饮羊奶可以，人怎么会饮羊群呢？但此喝非彼喝啊，这个饮的意思是人把水喂给羊群喝，而不是人在那里喝那些羊群啊。对不起，这是文字演变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它并不是翻译的不通啊，是当时的文字是饮是可以这样用，我们今天不这样用了。人把水喂给羊喝，他这里简单的说，人引羊群喂羊喝水，都是用那一口井的水，井上的石头很大啊。解经家说，据考据，这个石头要好多人才推得开的。好，这里你已经看到有一个很懒散的现象了，或者不合作的现象。第3节，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这个井口的石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水龙头啊，今天水龙头3岁小孩也打得开，一转就开了，甚至有些地方是不需要接触的，就是那个电波的感应的，红外线的感应的，哦，那是在手放下去水就出来了。哦，那这是现代。可在以前呢，水也不多，水龙很宝贵，那水龙头也很重，不是一个人可以把它推开的，是牧人聚集了几根，好像推开那个耶稣坟墓的大石头一样，把它推开，然后大家一起来喝，大家的羊一起来喝这个井的水哈。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谁找到这块石头的？那大概总是一个水井是很宝贵的，所以呢要喝的时候呢，是大家的羊都到齐了，然后打开来开始一个喂。我想这都是旷世米酒很久很久的事情。我们也又想到说，以前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就是把那个水井的水给了那个老先生哈，这两个应该是同样一个井哈，因为在以前可是没有那么多的井。那在那个时候是利百加在那里打水，当然石头已经挪开了哈。在这次呢，看到情形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点懒惰，三群羊卧在井旁，还没有把那个石头推开，让这些羊喝水。就是解经家告诉我们，这是雅各看到的这些东方的一个懒惰的现象，懒惰现象，而且很自私的现象，而且是一个互不信赖的现象。为什么叫做懒惰的现象呢？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可以让羊再去多吃一点草的，你在那等什么呢？要他们是等所有的羊都到齐了，然后大家一起把石头推开。我不要哪个人先到了，先推开了，然后这个人就好像占了一点便宜。没有，大家也懒，也不想推，也不想帮别人推，只要来的时候都到齐了，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就这样啊。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工作的时候，你要花一点时间，甚至花很多时间和力气去监视别人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偷鸡摸狗，去监视。这种监视所花出来的力气，就好像我们现在在银行啊、摄影机啊，还有很多程序上的那个防范人做贼的，那都是叫我们很没有效率的。这是当然也是因为显出人和人不信任，这就很没有效率了啊。罪恶是叫人最没有效率的。这个时候大家大概要推一起来推，要喝一起来喝，就变成一种好像在共产之下的那种懒惰了，都不做。这个时候可以再去，其实喂羊吃点草啊， 等到都到齐了，大家一起，或者有人先到，先把这个石头推开，为自己的羊再出去吧。就反正他们就是不喜欢有人先做，也不喜欢多做，就在那里看，大家都到了，一起来推开这个石头。就你看到这群东方的人是懒惰的，是不动的，三群羊在那里，既没有吃草，也没有喝水，就等他们的主人通通到齐了。然后这些主人很混蛋，不想多出一点力气的，一起把它推开了，然后一批一批慢慢引。这就每天羊都可以说少吃了很多的草，就在那里等喝水。这个时候就是去喝吃草嘛，等到来的时候自己把它推开就好了。但是这些人没有这种资本家比较热衷利益的那个心啊，所以是懒惰的。雅各后来能够发那么大的财，羊群那么多，从这里就已经看到他在喂养羊群的市场是非常忠心的，让他们能够吃到最多的草，而且喝到最好的水。四节，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好，到这里你可以看了，这些人好像是非常冷漠，对雅各很冷漠，他们对牧羊不热衷，对生活也不热衷，对客人也不热衷。雅各说的很热心啊，弟兄们，我想他总是现在离开他哥哥了，不要再冒死了，所以他很兴奋。你们从哪里来呢？有的时候你在街上，或者有的时候不是在街上，我想在飞机场啊，或者什么这种等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跟旁边人聊聊天搭搭讪啊，那是好意。但有些人就很冷漠，雅各这时候蛮热情的，可是别人很冷漠，他问一句人家答一句，你从哪里来？哈兰来的。他们也没有说，那你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并不想谈话的样子。然后再来看第二句了，那你从哈兰来的，那么拿赫的孙子拉班你认识吗？他们说，我认识。应该讲的是说，哎，那你是他的什么人呢？你也认识他吗？他们显然就是根本不想跟雅各搭讪哈，就是这地方的人也是很冷漠的，对外人也是很冷漠的。后来我们看到真的是都冷漠，都对不起雅各。当然我们又说比起迦南人这又好很多了，所以亚伯拉罕才叫他的仆人去这个地方来娶妻，那么雅各的父母也叫他到这个地方来娶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到正确的地方找到我们的妻子哈，而不是在罪恶的地方找不到妻子，而不是在跟着世界潮流跑的时候找，可能得到了世界潮流却没有得到好的妻子，还有一起在一件好的。再问就是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你都看到那回答的人有气无力，根本不想理啊。他平安吗？他很好啊。然后哎呦，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有兴趣啊？你是他的什么人呢？都没有，大家就不想讲话。当然我想啊，拉班平安也不大平安。拉班第一个这时候没有什么钱是雅各让他富裕，第二个他没有钱恐怕也跟他狡诈有关系，人狡诈惯了真的是反而没有那个大方的人那么丰富啊，所以人家也不想理他，可能主要是他是外人不想理他，然后一想到他好像又认识拉班，拉班的名声不好也不想理他。不过不管怎么样，雅各热心啊，这个踢到铁板了，热脸贴到冷屁股了哈。好了，他们就好像要把话题转开了，看到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啊，你要不要去跟他讲话？我们不想再跟你讲什么了，他女儿来了。好，这我们看到这女儿拉杰也是一个女中英雄吧，也是能够牧羊，能够把这些羊带过来。但是是不是也是我们知道拉杰漂亮，也因为漂亮是不是也就比较恃才傲物呢，就比较慢来，让人家都要在那里等你呢？我们不知道那时候风俗啊，起码我觉得那三群羊第二节的那三群羊是在那里可以去吃得更饱，没有去吃，因为牧羊的懒惰和他们勾心斗角，他们不彼此合作，没有吃。那么拉杰带来了羊好像也给他们喂得够了，然后在这时候再来可以来喝水了哈。显然拉杰也是一个很好的女牧人哈，很成功，不是好吃懒做，不是一天到晚要打扮的人。第七节，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羊群聚集啊，在我们那要晚一点呢，聚集来喝水啊，现在还这么早。那显然就是雅各每天会给羊吃很多的草，走很多的路，也就是让他们更强壮，更有好的营养，然后到最后聚在一起喝一次水就好了。 你们这每天都少喂他们好多羊啊，少喂了好多草啊，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好了，你们一定要在这里，那大家合作把那个石头推开了，让羊喝了水以后，你们还可以再去啊，再去喂一下羊啊。哎，你看到这些人真的并不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好牧人保护羊群，好牧人让羊群在以西结书说让羊群长得很茁壮，好牧人在羊群中间断定是非，这些好牧人就求自己舒服一点就好了。羊在他们之下真的很辛苦，每天都饿肚子，因为他们不能够合作。你不如引了羊再去放一放嘛，让他们多吃一点嘛。你们先把那个石头挪开啊。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引羊。我们要喝一起喝，所有的羊一起来了，大家一起来推，也不要谁多付力气，也不要谁少付力气，也不要谁引的不够，都引了，也都是一起来把这个石头转离啊井口。哎呀，他们真是多做一分都觉得不愿意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哦，拉杰是一个女牧人哈，他在说明刚才的事情啊。雅各看见他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去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这个跟多年前利百加所做的就刚刚好相反了。这个当利百加是很主动的把那个水给他的媒人啊，雅各呢就是女方给男方，这次呢是男方给女方啊。雅各很多情，是不是一看到这个拉杰呢心里已经也很喜欢了，或者是不是想到哎呦就跟他以前的这个老仆人一样，替他爸爸做媒的时候或者做媒的时候一样，就是很希望找到一个那个亲人做媳妇。雅各也是知道他爸爸妈妈要他在亲戚当中找一个，那现在来了他很高兴。那我们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讲一点这个爱情的力量呢？这个石头很大的，是大家聚在一起才推得开的。我们再一次说有点像耶稣埋耶稣封住洞口那个石头，可是雅各的力气好大，我们不仔细看真不知道雅各力气这么大，他居然好几个人推动的石头他就推动了，叫人想起参孙。后来他不是跟耶和华角力也赢了吗？我们只以为雅各的头脑很好很狡诈，没有想到他力气很大，他哥哥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他是一个角斗士嘞，他就是个角力的人，不断跟人家摔。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确蛮有力量的哦，他也是英雄救美，要表现出他自己的优越的体能啊，他的肌肉就赶快像他妈妈利百加当年对老仆人一样哦，义务的来扶助把这个事做好。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啊，为什么哭呢？我想碰到朋友了，他碰到亲人了啊，碰到当然也是他所爱的啦，他看了也就很爱。雅各从在母腹里就很辛苦，跟他的哥哥角斗，然后他爸爸也不喜欢他，他妈偏爱他，但是让家里的冲突更大。现在也是因为骗了他哥哥，然后他哥哥要杀他逃到这里，我想怎么样也是一个惊恐，怎么样也是害怕，怎么样也是在虽然在伯特利被神安慰了被神鼓励了，但是呢想到这未来的生活也是很惊恐。然后刚刚跟这个地方的牧人谈话看起来也很冷漠。各位，你刚到美国要读书的时候，或者是计划要怎么样的时候啊，如果碰到很多挫折会有点悲从中来，哎呀我以后怎么办呢啊，不过幸好看到了拉杰，也怎么办，如果能跟这漂亮女孩子在一起那很好哈。当然我们也发现拉杰并不太好。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这个我们也看到利百加也是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他，抱着他与他亲嘴。好，这是几十年前他记得，哦，有个老仆人来了，然后呢给了这些他给他妹妹一些金子。哎，现在呢哎呦我妹妹的儿子都来了。上一次拉班是没有情的人，上一次这个我的这个妹妹所嫁的对象家里很有钱，我一毛都没有捞到，这一次啊恐怕是肥羊送到虎口了。所以他是跟以前一样的贪婪，那次贪婪想要拿到金子，这次贪婪结果实际上也就是要讹诈雅各，也真的讹诈成了，就跑着 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啊、这个亲嘴我们已经讲过，亲嘴有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哈，这个约押亲亚玛撒，这个犹大亲耶稣哈、啊，这个亲嘴常常是一个诡诈的情形。在这里的亲嘴呢，有没有什么诡诈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两个人都是诡诈出名的，恐怕是有这样的成分，一个准备骗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开始防这个。领他到自己家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这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就是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上次的老仆人也是把一切的情由马上讲出来，讲出来就是说，我来这里是要帮我的小主人娶一个妻子的。然后我看你们的利百加是很好的。这次呢，也有类似的情形，当然也有很不一样的情形。类似情形都是要往婚姻上面走，不同的情形，这两个人所遭遇的可是不一样哦。雅各是为了逃难呢，逃他哥哥要杀他，那个老仆人可不是来逃难，是专程来娶亲的。那么当然雅各来这里也是希望能娶亲，因为他的母亲用了计策，让他父亲就让他到这个地方来要娶亲，但是他得靠自己的力量，不像靠那个老仆人了。就像以撒是靠那个老仆人，他讲了，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同他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谁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哼，你实在是我骨肉啊，这样讲你不是冒牌的。还有我们看到这里也想到现在很多冒牌的，很多假货，在侦探小说里面也有很多时候这个人表面上说他是谁谁谁，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谁谁谁。那我们也看过有冒充的事情啊，就是冒充儿子啊，雅各冒充他是他的大，是以撒的大儿子啊。现在拉班说啊，你真的我的骨肉，这个其实不重要，你是更好，我可以讹诈你啊。拉班的心总是这样子的啊，你是我的骨肉啊。然后下面怎么就好好的接待他，让他在那里住啊，住一个月，然后呢又说你是我的骨肉，但是呢不可以白白服侍我啊。这你看到拉班非常的势利，非常的不允许人白吃白喝。当然我想我不知道当时风俗怎么样，但是我们从今天想应该也不会太远，你在一个人家白吃白喝住了一个月，人家也会不舒服，更何况是拉班这么狡诈的人呢。当然雅各也是很狡诈，但拉班讲的话呢就狡诈中的狡诈了。他说，你是我的骨肉，不可以白白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这其实他要讲的是虽然我们是兄弟，虽然我们是骨肉，但是呢你不可以白白的住在这里白吃白喝，你要工作，只是你工作要什么样的工钱我会给你。所以拉班讲的并不是关怀雅各，他只是看不顺眼雅各还没有开始为他工作。各位，工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善待一个惊弓之鸟亡命之徒，而且他是无辜的，那就很好。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但是雅各在这里帮助他也是非常好的事，因为神也要借着这个帮助和工作的20年，让雅各的个性，雅各的诚实度能够更加的增加，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更认识上帝。第15节讲起，拉班对雅各说，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啊，就是你不可以在这里白吃白喝，不过如果你做工的话我会给你工钱，请问你要什么样的工钱。拉班是很狡诈的，拉班是很贪婪的。雅各这么贪婪，神让他碰到跟他一样贪婪的人，好治他贪婪的病啊。神常常让我们碰到跟我们有同样气质的人，好叫我们厌恶那种不好的气质，好叫我们能够改变，好叫我们在神的带领中能够被修剪。16节，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因为他深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好，这个雅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男人都有糊涂的时候，当恋爱的时候就相当糊涂了。他就居然说出这一句话，我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可能拉班已经看到了，甚至我不知道拉班是不是也在想这个美人计。上一次他就很想用他的妹妹做美人计，不过没有成功，这一次呢就用女儿做美人计。我说这个并不是侮辱拉班这个父亲，因为后来拉杰和利亚都说了这句话，就是在创世纪31章说，哎呀，我们在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 其实哎呀，我们这个上帝，这个对不起，这个父亲啊，对我们都完全是以利为出发点。哎，我们也不能不说，各位，说真的，在家庭里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吗？看自己小孩的婚姻、家庭、工作啊，交友，还不是常常拿势利眼来看，还不是常常想这桩婚姻、这桩工作、小孩子这样的选择，对我有没有更多的利益啊？那圣经就没有那么多虚伪，圣经就把人的罪恶都讲出来了。拉班是，就把他的两个女儿当作这个筹码了。可能甚至这美人计，就是他早就看出，雅各是喜欢拉结，他想要用这个来做谈判筹码。结果没有想到，雅各自己跳入了这个火坑，或跳入了这个圈套了。我为你的小女儿服侍你七年，这七年是很高的工价啊，这是这做了七年的工，如果就买女奴的来讲，可以买好多好多了。但是雅各因为爱拉结，他觉得他很值钱，对不起，这很值钱还是不对的哈，就是但他觉得他太宝贵，他愿意为他牺牲很长的时间。这是雅各很少真情流露的时候，很少这个不为了爱而没有任何利益考量的时候。哦，真的雅各是这样，那我们也觉得这是雅各很伟大的地方，能够不那么计较金钱哈。拉班可是乐死了，哦哟，这么好骗啊，那我把他嫁给你比嫁给别人好啊。别人为了他工作七个月都已经不错了，工作七个礼拜七天都不错了，那嫁给你更好。当然他理由可能说是你是贤趁龙快婿啊，你是贤贤德的男人啊，说这些真的是非常好，其实就是看在这七年的工作份上。雅各就服侍了七年，这七年是很辛苦的，而且很努力的，很有成果的，这我们到后面会看到。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这个我们当然也觉得很难形容哈。越是爱，不是七年，应该就是更看这七年如同七十年喽，太长太久了。但是他为了爱他就想到要得的是那么好，就拼命的努力的工作吧，每工作一天，觉得要得到更多。从这里来讲，这倒真是一种爱，不是欲了。我们后来看到。当然也有欲啊，各位，夫妻相爱有那个性欲也不是坏事，事实上应该是很好的事，没有那才很奇怪了。也许在这七年当中，我不知道那当时的风俗，他跟拉结可以有多少谈恋爱、谈心的时间，这我们都不知道，这恐怕倒不太敢说很多。但是我想，不管风俗会因时因地之有不同，但是男女的感情恐怕千年没有变。那雅各跟拉结一定有很多谈恋爱的机会，很多谈话的机会，所以可能他越来越觉得，如果越相爱越觉得哇，这是为了爱情苦等，好痛苦好痛苦。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很期望的未来，他就对每天的工作觉得很快乐很快乐，因为每一天就让他跟他所爱的更接近了。所以看七年如同几天呢，恐怕是一个很正确的很美好的爱情的现象。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当然想到婚前的性行为这些不当的事情，那也有很多人讲到说真爱是愿意等待的，真爱是愿意等待，这话是没有错，但是真的需要好好解释，如果真爱是不是不需要等待呢？即使真的越快得到越好啊，还是说我们在等待中我们可以培养出真爱呢？可能这样还是一个更恰当的说法。雅各可能就是在爱中慢慢培养出真爱，在等候中慢慢培养出真爱。也许本来对拉结爱就是她很漂亮吧，不可能才一个月就看到她有什么美德。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拉结也太多的美德，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有一种真爱，愿意爱她，那她也就真的等候了。像凡是在婚外或婚前这些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实在是欲太多了，爱太少了。我们再一次说，并不否认那个性爱的部分也是很好，但是盼望真是被理性和道德和真正的爱来约束。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他现在就讲得很重哦，我的妻子哦，他要哦，我好与他同房。这个是原文是很露骨的，我好进到他那里去啊，原文是这样讲的。拉班就设摆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细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 好，呵呵，这个当然我们今天人很难想象这个哈，这里短短的描写里面很丰富哈。第一个雅各那个急哦，哇，等了七年了，然后拉班呢反而是好整以暇，慢慢来慢慢来，他要好好的骗一下雅各了，这是我们后来会发现的。而你以为你等了七年等到了，你根本等不到的。嗯，而且他慢慢来，设摆筵席，然后请齐了那地方人，筵席就要花时间，请齐的个要花时间，把人请来要花时间，吃饱了散去要花时间，这是不是都叫雅各急得不得了呢？然后到晚上就是送来的呢是利亚，你说怎么可能送来利亚？雅各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没有灯啊，不知道啊。但是这里可能有个更重要，当然雅各也是很性急，就不去多想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想到，这跟第创世纪二十七章雅各骗他父亲以撒不是非常像吗？以撒是非常急着要吃啊，然后雅各是非常急着要得到他这个等了七年女孩子啊，那个都是一种欲望。那当然雅各这个不一定都是错的，但是呢，让人家有机可乘。然后在吃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以撒也分别不出来那是鹿肉还是羊肉，或者分不出来那是野味不野味，因为他实在是并不知道什么美食，只是有吃就好了。雅各在这个时候也居然没有分出这是利亚还是拉结，他天天思慕的是所爱的是拉结，怎么利亚来的他不知道。那我们更想到说，当以撒对面对这个儿子，以为又摸了又问了又吃了他的东西，觉得这决定就是大儿子以扫，就没有想到不是哎。那雅各是不是也是？他想再怎么样也不会错啦，再怎么样也不跑掉了。就是我现在抱着的这个女孩子啊，结果就错了。各位，这真是非常的讽刺，但是一方面也是报应啊。你是让你的父亲看不清楚，骗到你现在被别人骗了，也是你在热情当中。你爸爸是热吃当中，你现在在热情当中，你搞错了。哦，你以为你报道的就是你要的吗？哎呀，煮熟的鸭子会飞呀，甚至吃下的不是鸭子，可能我们今天有很多吃的是什么没有良心的蛋呢？吃的是那种仿冒品啊。人间什么是真实的？只有认识上帝才真实的。骗人者人恒骗之，不认识上帝人总是在被骗和欺哄当中，欺哄别人或被人家欺骗。雅各现在就是这样子。好了，一夜激情，到了早上一看，哎呀，我等了七年白等了，我爱了一夜是白爱了。哎呀，真的新娘会被人家换掉。各位，这说起来好笑，说起来也荒唐，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好了，就算我们的新郎没有被调包，你又怎么知道他就是你想要的那位？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变心呢？你怎么知道你所辛辛苦苦追求的这个结果不是到最后你觉得很反感很讨厌吗？各位，有人辛辛苦苦要做这行的工作，做医生做律师，到最后觉得这好痛苦，不喜欢这个工作。辛辛苦苦要到一个地方去郊游，结果发现大失所望；辛辛苦苦买到了得到的东西，结果大失所望。哎呀，第一次等到听人家说鱼翅多好吃，但吃了觉得哦，这不跟粉丝差不多吧？我不晓得。很多时候，人真的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等到得到了，是不是真的得到了？就算你得到是那个东西，如果不是你该要的，你也没有得到，没有得到那个东西的好处。这里有太重要的意思了，各位，我们真的想要得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神给，得不到的。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不能得什么，我们得好，我们有人有钱呢、啊，他好像什么都可以得到。可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不是讲吗？那虚空的虚空，你要的都得到了，可是并没有真正的满足啊。是，我想真的以前今天你酒色财气性是都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不是在神给你的里面，你就算是快乐的得到了，那也是虚幻，而且有更多的悲哀和空虚。各位，我这不是老夫子说一些酸腐的话，圣经真的是这样讲的，而且所罗门这样告诉我们，整个圣经也讲，那就是虚空。我们只有在神的手里，我们才能真的得到，否则就算没有被新娘没有被吊过包，就算是那个人，你仍然没有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有一时的快乐，那是麻痹，那是麻醉。雅各当他发现新娘不是的时候，这里你看到的写的现在又非常的极快了。
朋友， 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